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3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张富杰。在今日的节目内容方面，我们会包括报道中国电动车砍价血拼，分析说未来两年再会淘汰70%的品牌，城市发展巨轮下遭吞噬，香港的唐楼保育工作任重道远，台湾太阳花学运刚刚在这个礼拜满了10周年，青年世代说不会走一中的回头路。其中现任新竹市议员廖子齐就是当时台大法律系学生，他对美国之音回顾当时的情况。
在抗中保台的路上，其实是可以让更多人看见台湾，知道台湾作为一个国家主体性民主。
廖子齐说在抗中保台的道路上，其实是可以令到更多人看见台湾，知道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的主体性，民主自由这件事是绝对要坚守的，在外交及在对中国的态度上面去呈现出我们台湾的格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们现在就首先来讲到台湾太阳花学运10周年。台湾太阳花学运在3月18号刚刚满了10周年，多个公民团体在台北的立法院前举办晚会，重申三大诉求，拒绝中国政经胁迫，反对重启两岸服贸、货贸和政党公民政纲对话。现场有上百名民众参与，其中不乏当年的声援者和更年轻的世代。他们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在政经层面都应该同中国保持距离，保有主体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2014年3月18号，几百名台湾大学生与公民团体因为不满台湾立法院以黑箱程序通过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冲入立法院占领议场，并在院外展开大型的集会，进行长达24日的非暴力抗争，直到当时的立法院院长黄金平承诺将会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并推迟服贸协议的审查，先至在当年4月10号退出议会。这场台湾自90年代以来的最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抗争被称为太阳花学运。10年之后的今日，很多当年在立法院外声援的参与者重返现场，有人手持当时抗争的照片，亦都有人投绑反服贸诉求的头带。现任新竹市议员廖子齐当时就是台大法律系学生，虽然当时仅坐在场外声援，但仍然感受到那场运动所带来的强烈震撼。廖子齐表示，学运之后，很多台湾人都意识到亲中不是台湾的唯一选项，公民由下而上参与的台湾共同体才是台湾未来的走向。廖子齐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在抗中保台的路上，其实是可以让更多人看见台湾，知道台湾作为一个国家主体性民主自由这件事是绝对要坚守的，在外交以及在对中国的态度上。
廖子齐对美国之音说，在抗中保护台湾的道路上，其实是可以让更多人看见台湾，知道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的主体性，民主自由这件事是绝对要坚守，在外交及在对中国的态度上面去呈现出我们的格局，不是要依附在一个强国之下，而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在世界上扮演关键的角色。除了当年的学运人士之外，今年的十周年晚会都吸引很多大学生到场。他们说当时还是小学生，对这场公民抗争了解有限，但他们关心两岸关系现况，也都认同对太阳花世代对台湾主体性的守护。在台北的台师大公领系大三学生蔡炳恩表示，他对太阳花学运的印象深刻，从电视上看到很多大学生力抗不合理的立法程序和协议内容。他说台湾社会这十年来的变化非常大，抗中的氛围越来越凝聚，而民进党也将会迈入执政的第三个任期。 蔡炳恩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没有上街流血流汗，但我现在可以承受这个不利。我生长的环境是对台湾人的认同。
蔡炳恩对美国之音说，我并没有上街流血流汗，但我现在可以承受到这个福利。我生长的环境是对台湾人的认同，开始对于民主正义有更多的公民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时时刻刻纪念这个时刻，不能够轻易地忘记。台大法律系大二学生许佑佳亦都期待未来两岸不会再重回一中的老路。许佑佳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台湾未来跟中国势必要做出更明显的划分，当年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正确的选择让台湾能够。
许佑佳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未来同中国势必要做出更加明显的划分，当年我们做出这个正确的选择，令到台湾能够不再跟着中国走回一中的道路，台湾有自己的道路，我们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希望同国际接轨。一位21岁不愿意透露全名的台北教育大学李姓同学平时就非常关注国际议题，他说台湾应该趁着中美发动贸易战之际扩大经贸伙伴结盟，并且在确保台湾主体性的前提之下与中国展开文化或者体育交流，因为台湾的年轻世代仍然对中国的偶像或者是美食有偏好。李同学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在经济上可能可以跟中国保持适度的距离，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可能不是这么理想，再加上我们其实是有一点敌对或者是受威胁的关系，我们有一些武力跟军事的威胁，那我觉得如果经济有过多的。
李同学对美国之音说，在经济上可能可以跟中国保持适当的距离，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可能不是那么理想，再加上我们确实是有一些敌对或者是受到威胁的关系，中国对我们有一些武力和军事的威胁，那我觉得如果经济有过多依赖的话，其实会成为军事或者政治的筹码，我其实是比较不愿意去乐见的。理性的同学还说，从今年1月的台湾总统大选仍然可以看到台湾社会的分化，与部分团体仍然支持两岸深化贸易并将经济命脉与两岸和平画上等号，但轻视了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他说他不希望看到台湾重演反中的抗争，但目前国会是由亲中的国民党主导，而且蓝营立委亦都占多数，对主政的民进党政府而言，朝小野大之下，势必令到未来两岸政策的走向出现变数，因此不排除大型公民运动再起的可能性。台湾公民团体经济民主联合是318十周年晚会的主办单位之一，该智库副秘书长许冠泽亦都在会上发表声明，重申三大诉求，拒绝中国政经胁迫，反对重启两岸服贸、货贸和政党公民政纲的对话。他特别呼吁台湾后任总统赖清德与新国会积极回应太阳花学运的诉求，例如明确地表态拒绝重启与两岸服贸、货贸谈判。其次，他说国会应该做到共同的决议，要求中国政府放弃一个中国的政治协商前提，订定非政治性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并全面检讨修正外国投资者审查及对外投资与技术输出法制的漏洞等。有关这一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3月18日是2014年台湾学运人士为了阻止两岸服务贸易协定生效而发起抗争，占领立法院的太阳花学运满十周年的日子。多位当年参与这场公民不服从运动的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次的抗争扭转了当初两岸政府积极融合的路线。十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情势恶化，更加证明台湾人当初做的正确抉择。据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在3月中旬的初春阴雨笼罩台北，台湾国会办公室法案副主任赵佳宏缓步走入立法院，这个是他的工作地点。但整整10年前，赵佳宏第一次进入立法院就是以太阳花学运的参与者身份占领立法院的议场。 焦家宏回忆起当时的社会气氛，是大众意识到在同中国经贸开放的过程当中需要经过更多思考。之后十年期间，台湾经历了三次总统大选。他说，台湾社会同中国互动的认知、政治选举倾向、外交政策路线调整，全部都受到那场社会运动所影响。而两岸经贸降温就连结逐年减弱。焦家宏对美国之音说，
那个世代在那个时间点对于跟中国互动是要被警觉这件事情，他是
焦家宏说，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间点，对于同中国互动是要被警觉这件事情，他是有被打开某些开关的。社会在那帮同中国的连结这件事踩刹车，在这个现场里面感受到某些自己政治意识上的启蒙，或者是对于民族想象的启蒙，那个是一直延续到现在。参与学运埋下了和政治工作的缘分。焦家宏先后担任四名立法委员的法案助理。他说，民主思维和公开透明反黑箱已经内化到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在参与公共事务的时候，会见走曾经支持的理念，亦和基层互动的时候保持沟通对话的机会。不过令到焦家宏担心的就是，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以来，无论政治圈或者民间都重新定调台湾和中国甚至从全世界的距离。同样看到太阳花世代和下一个世代对于中国认知出现鸿沟的，还有位于台北的现场再设计议题行销公司创办人翁群祥。他说，台湾社会十年前明确坚持是不同中国在一起，无论服贸或者马集会一切都不要。但是现在的信息就相对复杂，有些群体还在观望，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创业环境、影视业的发展，觉得科目三无害，但是看不到政治迫害或者言论限缩。太阳花学运当时还是研究生的翁群祥，在立法院外的马路上睡了很多日，他轻描淡写地自嘲只是帮助去做人肉盾牌。当时现场不时传来警察准备攻坚驱离的消息，群众总会快速集结互相帮忙。翁群祥对美国之音说，
那场运动的确是打开了大家对国家民族复杂认同的想象。
翁群祥说，那场运动的确是打开了大家对国家民族复杂认同的想象，但是他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自己好小的时候就会认同我同时是中国人亦是台湾人的人。学运其实就算是解籍的一个过程，就是原来有这么多认同的存在，才会知道原来中台关系其实是有很多危险或者是风险存在。他说，我们会想要选择是走向世界。翁群祥指出，从九二共识到香港的一国两制，中共通过多次的政治实践令到台湾人知道不能够跟他们在一起，这段启蒙过程赋予台湾人防诈的体质。现在翁群祥正在着手创立非营利组织影响力编辑室，希望在新媒体时代进行社会教育以对抗中国的认知作战。太阳花学运当中的反服贸核心人物赖中强，现在是经济民主联合智库召集人。他在太阳花十周年与台湾的十字路口座谈会上说，从1990年的台商西进之后，台湾政策走向和中国政经分离，政治体制逐步民主化，经济上就不断融合中国的经济体系，加深对中国的依赖。在2008年马英九政府执政之后，双方的经贸往来达到高峰，直到2000年初期的教育改革才被90后台湾之子得以深耕本土的意识。太阳花运动正是两岸经济大交流潮和台湾民主化之后的新生本土世代互相冲撞。赖中强说，
他的时代精神就是要追求台湾的政治经济的自主。
赖中强对美国之音说，他的时代精神就是要追求台湾的政治经济自主，因为台湾人担心失去了经济自主之后就会失去政治自主性，因为我们不愿意同中国经济一体化。赖中强说，在太阳花运动浪潮之下赢得执政政权的蔡英文政府并未积极地改正马英九时期对华经贸政策和法规，他期待即将就职的赖清德新政府可以全面回应太阳花运动追求台湾政经自主的期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城市面貌并没有因为近年大量香港人移居海外而停止下来。大量新建的商住楼宇在市区重建当中仍然拔地而起，见证着香港过去超过一个世纪沧桑的旧式楼宇唐楼一座一座无声无息地拆去，淹没在这个不可阻挡的发展洪流当中。一个提倡有关保育的团体就认为，虽然香港人口结构不断影变，但是保育唐楼不分你我。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亦可以是当中保育大军的一份子，又期望保育旧有建筑物的种子能够一代一代延续下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随着新冠疫情结束，中港两地回复通关之后，一年多以来到访香港的部分中国大陆旅客对旅游景点的选择有一定的要求，不再借到传统的地标影相打卡，在微博和小红书网站上不时会见到中国网民上载在香港闹市中拍摄到的一些残旧建筑物的照片，说这些混合了中西式建筑风格的楼宇越来越少，流露希望得以保留的情怀。这一份保育的情感原来不只是在这些在香港作深度游的中国游客所拥有的，一些香港本地的民间历史保育团体多年来都在默默耕耘，对这些旧式楼宇进行记录、教育、游说与保育等工作，希望在城市重建的过程之中，令到他们在发展利润和人口密度双重的压力的夹缝之下得以保留。沉中觅迹就是这股保育新力军的一员了。现年29岁的组织创办人陈国豪 Leo 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访问的时候，诉说了他的历史保育心路历程，由唐楼的定义、审美观以至他任重道远的保育工作，一一分享了当中的苦乐。在大学时期就读文化及产业管理科目的陈国豪介绍说，因为热爱古迹文化，所以在2018年1月1号创立了沉中觅迹组织以来，就一直从事摄影和撰稿工作，使到他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历史保育工作上。他在面书上的追随者都达到23000人，最近还出版了最新的著作《沉中觅迹香港唐楼故事》，介绍隐藏在香港都市内的美丽的唐楼。陈国豪首先解释说，为什么会将热爱香港历史的那份情怀会逐步地渐渐地收窄到唐楼建筑物的？
但是你越做得多这些历史建筑，你又会越想找一种真的可以完全代表到香港的建筑物。咁唐楼其实一开头并不是香港的独有建筑，它反而是岭南地区传过来的一种建筑。咁但是后来就因为一些社会原因啊，因为一些建筑法例，而令到唐楼慢慢演变成一种香港独有，即是很具有香港特色的建筑物，而且入面亦都有很多很特别的香港故事在度发生。咁正因为它有一个这样的特点，而它又偏偏因为政府政策，因为地产商的一些城市化的过程，而令到它最难被保育。就是因为它这么特别又这么难保育，所以我们就有些由年生爱的感觉对于这种建筑。
在香港经济起飞的上个世纪70年代起，唐楼就开始慢慢在繁华闹市中消失了，一栋栋咁样被地产发展商收购拆卸，兴建新颖嘅高楼大厦。陈国豪解释话，随住街道上嘅唐楼逐渐咁样减少，剩翻得落嚟嘅反而系显得格外注目。正因为咁样，就引起咗培育佢嘅保育兴趣啦。
啱啱讲到都系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就系喺好多都市化嘅过程入面，好多新楼都取代咗旧楼嘛。咁但系就正正就系因为成个街区很多都是新楼，得翻个一两栋旧的唐楼仲屹立喺嗰条街度，咁呢一啲咁显眼的地方才是引起人留意咯。就咁嘅兴趣就是睇到成条街咁多现代的楼，点解会零零舍舍有一两栋咁格格不入？而佢虽然是同条街睇到好格格不入，但系佢自己嗰栋建筑仍然是很典雅，有很多很细微的设计，放到今时今日睇仍然是很高贵，仍然是很突出的。咁而家兴趣就系咁样引起噶啦。
咁至少中意旧事物嘅佢回忆到，心中嘅呢一颗保育种子咧，源自细个嗰阵时睇到民间嘅皇后码头保育运动噶。事件发生喺2007年， 香港政府當時開始進行中區填海第三期工程項目，將愛丁堡廣場建築群之一的皇后碼頭拆卸作道路和商廈用途。
其實我覺得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跟我成長的時候一個時代背景有關。我成長的時候，即是我啱啱好識性知道會留意社會事件的時候，那時候就剛剛發生了這個皇后碼頭的保育啊，同德大廈的拆卸啊，那時候你會看到一些前人去絕食啊、抗議啊、集會啊，想去保護那些歷史建築。雖然那時候看到是一些好像很極端、很瘋狂的事，但是我覺得有些這種保育的那種意識就好像種子一樣在那時候種了下來，而令你去開始想找一些舊東西，自己都想去出一份力去保護它，這種就是那種心路歷程的演化。我覺得
記者也分享到小時候住在深水埗唐樓板間房的經驗，認為那些街坊鄰里會互相幫忙湊仔，那份情義保持了幾十年咁珍貴。陳國豪話：呢類故仔確實聽到唔少噶，反映出當時香港社會睦鄰互助嘅精神。但係經過幾十年嘅都市化發展，唔能夠否認嘅係，而家香港都好難揾到呢一種昔日嘅情懷啦。
我覺得真係同香港而家其實都係國際所有都市化嘅過程一定會有嘅一個情況嚟嘅，就係大家越嚟越冷漠，而且警戒心越嚟越重。基本上即是我自己都是經常搬屋的那些人，即是每隔幾年搬唐樓啊，或者現代化的住宅都會住過的。但是我觀察到的現象就是無論是住劏房或者你隔離鄰舍都好，見到都不會打招呼。解釋這個現象我覺得是很困難。
有關這一位年輕的唐樓保育專家的故事，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中国新能源汽车在产能过剩、供大过求之后开启低价割喉战。虽然有官员在全国两会释放消息，说官方正在研议刺激消费政策纾解产业的困局，但连日来继高合汽车停产之后，另一间汽车品牌在3月6号亦都传出南宁厂停工。分析人士直言，中国电动车原本有上百個品牌，經過市場淘汰之後，只剩翻唔到20間，預計今年整個產業將會面臨殘酷嘅重組。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法治台北嘅報導。分析家直言，中國電動車原有上百個品牌，經過市場淘汰之後，僅剩翻唔到20間，預計今年整個產業仲將會面臨殘酷嘅重組嘅。中國新能源車嘅價格戰進入咗貼身肉搏階段。澎湃新聞在3月14日的報導中以血拼形容這場自2月份以來由頭部車企比亞迪掀起的價格大戰。報導指出，比亞迪率先將旗下售價約10萬人民幣的車型一口氣降價2萬，最低價下殺到7萬9800元人民幣，逼得所有的競爭對手亦都只能夠降價去應對。在黑龍江省會哈爾濱街頭，吉利、五菱和長安等大廠 4S 店裏面的標價降幅分別達到1萬元到3萬元人民幣。報道更加指出，新能源車平均冚價達到三成，結果不單止迫使燃油車亦都需要降價去清庫存。二手車商遭受的衝擊更加殘酷，甚至有些大型的二手車商已經捲不喐了，正着手轉行。面對新能源車銷售難題，中國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雲澤3月11日在出席全國人大閉幕儀式前表示，官方正在研議降低乘用車貸款首期的付款比例，優化新能源車檢定價機制，並積極支持新能源車的新三樣出口及海外佈局。預計這些刺激消費和出口政策將會能夠舒緩產業困局。投資顧問機構沙利文大中華區顧問經理王毅成分析， 压低车贷首付等于降低买车的门槛，优化新能源车检定价可以降低用车的成本，上述手段可以刺激到销量，但仍然需要观望政策怎样去落实。王毅成说，中国车企目前的价格占白热化超乎预期，单是靠政策对于缓解产业亏损的效果将非常有限，产业回归理性竞争才是关键。在北京的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董事莫真春则说，官方给予政策是走一步看一步，而且主要是补贴消费端而非直接扶植生产商，车商企业仍必须面对激烈的市场淘汰赛，由消费者决定存亡。官方补贴或许在短期内有助刺激消费，对于产业长期发展却可能会潜藏风险。在台北的力欧新能源董事陈子昂表示，过往中国的财政补贴经常导致企业产能扩张的速度远远大过全球需求的速度，结果就是毛利率降低，最终呢产业死成一片。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中国的那个电动车市场哦，过去三年被淘汰的汽车品牌至少有75个，未来到2025年。
他说中国那个电动车市场过去三年被淘汰的汽车品牌至少有75个，未来到2025年估计还有60-70%的品牌还会被淘汰，价格战伤到的是新创品牌和小型车厂。但他补充，中共依循往例会先放任市场竞逐，生存下来的企业才有机会受到官方大力扶持变成世界最强。莫真春亦都不讳言，中国新能源车企将在2024年迎来剧烈洗牌，市场优胜劣汰难以避免，而且整个竞争形态已经改变。莫真春说，该行业前几年处于新生产业的阶段，号称国产造车新势力的不少车企全靠资本投资和现金流存活，结果就是烧钱打市场亏损到破产。他说现在的车企已经没办法单靠低价格去竞争，必须具备产品思维，不断地改良技术创新，奠定强大规模化之后才能够博出名堂，达到前三名的品牌。莫真春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市场的竞争反而是相对比较充分的，可能会重组或者并购啊，就是怎么做强做大这个市场。
他说中国电动车市场的竞争反而是相对比较充分，可能会重组或者是并购，就是怎样去做强做大。市场化的话肯定是要竞争，竞争就意味着优胜劣汰，从发展趋势来讲，它其实是要将供应链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充分去竞争。沙利文大中华区执行长张之维指出，2023年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887万辆，渗透率超过34%，预计2024年全年新能源车渗透率会超过40%，市场竞争亦都将会今年达到顶峰。但是张之维指出，二月份以来电池价格下降已经接近个樽颈，大幅增加车企获利压力，怎样在销售和获利取得平衡将会成为新能源车企今年最大的难点。他说
消费者购车需求依然旺盛，但中国市场已经从粗犷的爆发式逐步进入成熟发展期。
他说消费者买车需求依然旺盛，但中国市场已经从粗犷的爆发式逐步进入成熟发展期，消费心理从新奇开始转向实用，更加倾向于选择头部成熟的品牌，亦都意味着市场占有率将会继续向头部集中，而销量较少的企业将会被淘汰的。此外，中国与西方地缘政治紧张态势亦都会影响到中国汽车出口。有关这一篇的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